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昨天耶利米书十八章我们看到神指示耶利米去窑匠的家里面去观看窑匠怎样的 做这个瓦器的过程，神借此呢向耶利米启示、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就好像神手中的瓦器一样，就是这个瓦瓶一样，他就是能够把他们栽植建立，也同样能够拔除和拆毁。然后接着呢，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一看经文一开始呢，就说神吩咐耶利米去购买窑匠所做的这个瓦瓶，并且带到新嫩子谷，还有这一个人民把民中的长老祭司中的长老带到那里去，然后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一个瓦瓶给打破、以此来代表就是神将会对耶路撒冷还有百姓呢所施行的这一个审判。今天我们也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怎样的继续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来对齐神。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不做被打碎的瓦瓶。我们要怎样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加的向神，以至于我们不做被打碎的瓦瓶、首先我们看一到五节，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珍惜神的警戒。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瓦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纳着，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哦。其实当我一看到这一节经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哈，上一次第七章我讲的时候也是这段经文哦。然后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刚才我们也是在小组里面分享哦，我们今天已经来到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天都讲悔改悔改悔改，生命要调整要听从，然后要去除心中的偶像。我们会不会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已经来到了一个麻木的地步啊？每天都讲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当讲员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头脑已经飞到不懂哪里去了，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们想一下，我们只不过是在经历十九章哦，十九天，以色列当时是算年的，他们为什么会变麻木吗？他们也一样变麻木，那我们都一样啊，我们十九天罢了，他们几年哦。但是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当这些东西一直神的话一直不断重复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对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说话，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哦。所以从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继续来寻求神。那我很感恩刚才听到弟兄姐妹们分享哦，就是在十五天的禁食祷告里面，我们还是继续的就是问神，神啊，我的生命还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改变的，还有哪里做得不好的，求神帮助我们持守这一个态度，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就是能够在神面前一直柔软哦，让神能够来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在之前的第七章的分享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知道环绕耶路撒冷西面和南面的这个新嫩子谷呢，是一个倾倒垃圾的地方，也是一个焚烧这些尸体还有动物，就是那些罪人啊被判死刑了过后，还有一些动物啊死了过后在那里被焚烧他们的这一些尸体的地方，所以是一个火葬场。它更是一个焚烧孩童，就是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在那里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给摩洛神，就是偶像的一个地方，一个祭拜的地方。哈尔西的门呢，可能就是通往这个新嫩子谷的陶器房的一个门口。神在这里指示耶利米去窑匠那里买瓦瓶，带领老长老还有祭司百姓的长老还有祭司的长老，就是这一些领袖去到那里，然后呢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并且说到凡听见的人呢必耳鸣，耳鸣就是耳朵很刺痛，震耳欲聋，而且颤抖，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整个状况呢，是让所有犹大的君王甚至是以色列的百姓呢都好像如雷贯耳那样的可怕，就是整个情况让他们真的很恐怖，恐怖到他们都变就是大家都耳鸣哦。因为百姓和君王在那个地方拜偶像，又建筑丘坛，又用火来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所以呢神憎恶这一些事情，神要惩罚以色列，所以神要让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灭，而毁灭的情况呢将会是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就觉得可以提醒我们，神的审判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不是随意的，神的审判是对付罪，就是对罪的一个回应，也是他作为给作为他儿女的我们的提醒，我们应该要怎样远离偶像，我们要怎样的专一敬拜他，以至于我们呢不去做一些不义的事情而失去了神的祝福哦。不只是因为犯罪失去了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我们的生命败坏到一个地步，变成了破碎的瓦瓶，不能够复原，一直到永远呢被毁灭，被神遗弃的地步。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神给我们的警戒，甚至是警告，或者是神透过人说神将要审判我们这一个行为，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麻木不仁，而是我们听了过后我们要马上回应哦。就如深爱以色列百姓的神一样，他也常常透过经文，透过圣经，甚至透过父母，还有我们身边的权柄、族长等等，然后甚至透过自然界，有时候透过天上的迹象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机会，让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积极的来回应神的爱，调整我们的生命来对准神，并且呢远离恶事，远离罪恶，保持我们生命的圣洁，忠于我们的神，专一的来爱主。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去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的。然后另外呢，从六到九节呢，我就觉得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要刻意的选择不被审判。第六节里面说到耶和华说，因此热子将到，热子将到的意思就是审判的热子，那一个热子到来，这个地方呢不再称为陀斐特，而是或者是称为新嫩子谷，而是要变成杀戮谷哦。我在这地方使犹大还有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使人各自自己儿女的肉还有朋友的肉 我们看到这边经文呢又再一次的，其实在第七章里面也一样的提过，神说当审判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呢，陀斐特和新论子谷呢就要被称为杀戮谷，因为在那一个地方到时候呢会有很多人死在刀下，而且尸首呢是多到没有地方可以葬埋哦。然后所以他们的尸首呢是会被天空的鸟还有地上的走兽吃，甚至在经过的人看到的时候都会笑他们，都会让他们完全感到非常的羞耻哦。神更是宣告将这一些犹大百姓呢，还有当他将这个犹大百姓还有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当时的人会失丧到一个地步，就是饥饿到一个地步，连自己儿女的肉还有朋友的肉都当成食物来吃。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计划没有在神的这个参与当中，我们没有让神参与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或者是我们所谋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呢，神是会使我们的计划落空哦，就是计谋落空，像他使当年的以色列的计谋落空一样。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说他们很厉害，他们个人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好像过林啊，像David 常常说的，就是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吧。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也真的就是过林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就说，如果这一些东西不是他要的，而且不是他所愿的，也不是他吩咐的，他要使他们成为落空哦，计谋落空。那我们就看到，其实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呢，有不少的父母呢也是尽了他们的一生哦，拼命的赚钱，目的就是把最好的要给他的儿女们，给他们最新的手机，每一次手机新的 version 一出来的时候，就买新的手机给孩子哦，最贵的手表，甚至呢最先进的电脑，都是希望儿女能成龙成凤，然后赚大钱，以后能够赚大钱，然后老来呢也能够靠一下孩子，靠孩子来养老。完全有一些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去就是从儿女的品格啊，甚至是道德上面去教育他们，忽略了这一方面的教导。在儿女长大后呢，我们看到很多儿女不但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要说靠他们养老哦，有时候看到这些儿女反而是对父母是没有敬畏的，没有尊敬父母，没有尊荣父母哦。甚至有一些儿女呢，不但没有成龙成凤哦，反而成虫哦，就是成为寄生虫，成为啃老族。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人没有把自己所谋的交在神的手中，也没有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想要的去谋算的时候，去养育儿女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养育儿女，并且期待我们的期待很多时候都会落空哦。所以求神也常常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的父母那样，把孩子的生命呢献给摩洛这一个偶像一样哦，让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把我们自己的孩子献给世界哦。现在的世界也是等于当时的摩洛偶像一样，让我们认真的以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并且呢教导他们怎样敬畏神，让他们走在当行的路上，以至于他们到老都不偏离神。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以色列百姓在哪里离弃神呢？其实神的管教就在那里向他们来显明哦，来带出审判来。所以接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把它当成偶像来追随的呢，来敬拜的呢？如果有的话，通常呢神也会让我们在那一些人事物，如果我们把人事物代替了神的位置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成为偶像的时候，神也会用这一些就是让这些我们 这些人事物，我们所依靠的人事物呢，在这些地方让我们跌倒。所以呢，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赶快，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心中仍然有一些偶像，我们真的要马上的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呢来拔除，来拆毁，而且呢来毁坏，让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些偶像呢都能够被破除哦，让我们一生定义选择，不但不被神审判，而且呢还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哦。就是在十到十五节里面我们所说的最后一段，就是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呢，十到十一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弃卑贱，不做碎的瓦瓶哦。第十节里面说到，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瓦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了。囫囵的原文呢，其实就是指重新的修补，然后变成完整哦。字面的这一个意义呢，其实就是这个瓦瓶呢，被打碎的瓦瓶可以再一次的修复，并且恢复成原来的这一个状况。耶利米奉神的命令呢，在同去的人，也就是百姓的长老，还有祭司的长老面前打破这一个瓦瓶，就是在领袖的面前打破瓦瓶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领袖很重要，领袖怎样的带领百姓哦，领袖自己的生命怎样呢，他所带出来的呢，百姓呢，也就是可能就是跟他一样哦。所以我们作为领袖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而且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神，让我们所传承下去的是神让我们去帮助而且建造我们所带领的人的生命哦。那耶利米奉神的命令去对这一些领袖呢，在这些领袖的面前来打破打碎瓦瓶，象征神要打碎这个悖逆的百姓，悖逆的民族，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说耶路撒冷也将成为荒凉之地，而且人呢没有办法修复，这个城也不再能够囫囵哦，就是不能够再还原到原本的状况。我们知道神原本的心意呢，是让以色列百姓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外邦人的光，甚至成为神美好的见证。然而以色列百姓呢，还有犹大百姓，在这一个悖逆，他们的悖逆应景呢，就离弃了神。虽然神不断的差先知去传讲信息，去呼吁他们悔改，等待，神也很耐心的等待，又在等待他们悔改。甚至在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神说要打破他们，但是神依然在心中还是想要看到百姓真的能够回转哦。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依然是应景，不肯悔改。当神百般的宽容还百般忍耐之后，我们看到神最后呢，是真的耶路撒冷还有百姓，犹太百姓真的是遇到这一个，就是经历审判，神的愤怒临到审判他们哦。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一个卑贱无用的器皿呢，所面临的只有是被打破的光景哦，是被打破的命运。当一个人应景不愿悔改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要被打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拣选，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怎样呢？也许我们有一些人正处在一些恶习里面，就是可能还在酗酒，还在依赖毒品，甚至是又或许有一些隐僻是不为人知的，但是神都知道。所以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卑贱哦。我们透过每一天的晨祷，神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光照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刚才弟兄姐妹也有分享的，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天哦，六点过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三天哦，就是这个十五天的禁食祷告里面，让我们认真的来对待，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在犹太的五七八五年这个充满神恩典的这一年里面呢，让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让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渣滓，一切不讨神喜悦的 我们都能够交出来，让神来倾覆，让神来拔除，让我们能够被神重新的栽植，重新的被神来整理、整顿我们的生命、哦、然后我们预备好自己呢，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第二点呢，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呢，我们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呢，我们一定要快速的悔改，而且呢不进入永死里面哦。这里说到呢，并且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还有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斐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还有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在他们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斐特一样哦。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预言神将耶路撒冷呢将会遭，神说耶路撒冷将会遭遇灾难哦，陀斐特将成为埋葬尸骨还有尸体的一个地方，甚至因为死亡的人数众多无处可葬。十三节里面也提到耶路撒冷的房屋还有犹大人的这一个犹大君王的宫殿哦，他们都已经被玷污了。我们知道古代以色列的房屋呢，其实他们的屋顶都是平的、哦、他们的屋顶平可以其实 用来有很多的用途，甚至我们看到也有就是住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屋顶里面打棚啊这些。但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其实就用这一个屋顶呢来祭拜巴利，甚至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哦。然后呢先知就预言甚至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犹大的这些君王呢，他们也是一样哦，在他们的宫殿里面就是专门做这个讨神让神厌恶的这一些拜偶像的事情哦。因此呢先知就预言哦，百姓跟耶路撒冷呢会遭遇到大规模的杀戮，成为一座死亡之城哦。陀斐特他的意思呢就是火烧之地哦，或是焚烧之地，也就是杀戮谷。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呢总共有十五节，在十五节的经文里面呢有五次提到陀斐特的这一个名字哦。我们知道说在圣经还有犹大历史中呢，陀斐特是一个以极度污秽还有死亡还有灭亡联系的一个地方。在某一些预言还有启示文学当中呢，陀斐特其实就预表将来在终极审判过后呢，那一些罪孽就是不悔改的人会被毁灭，然后会被惩罚，要去到的这个永恒去处哦，也就是地狱火湖这个地方。所以陀斐特是预表这一个地方。透过今天的经文呢，其实神也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他拣选的子民哦，我们是不需要面对这个陀斐特的结局。我们被造不是为了灭亡，我们被造是为了来荣耀神，并且要得着神永恒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有人对我们说重话的时候，有时候人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罪啊或者是不对的地方对我们说重话的时候，我们不要讨厌他、哦、我们不要在背后咒骂他。甚至是有时候当牧者、上位者还有父母，甚至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对我们说重话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厌恶，我们也不要觉得反感、哦、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谢这一些人、哦、因为现今这一个时代没有很多人很想跟我们说真心话的，更不用说跟你说重话、哎、还有呢，当讲台里面呢，讲台的信息一直分享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呦为什么一直讲审判，审判公义，公义圣洁，为什么不讲恩典，为什么不要讲怜悯。我们要感谢教会能够有审判的信息，因为每一个审判的信息都是神的爱，要把我们带回他的爱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更新和改变、哦、所以 当讲台分享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把耳朵给盖起来、哦、我们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哦、 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而且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哦。那昨天晚上呢，就有一个肢体，他就跟我说分享他最近的状况哦。他就说，在上个星几个上个星期还是前个星期，他就犯了一个错，就是又在因着生气，然后就骂人，骂了人过后呢，然后他就说感恩了，然后过后他就跟那个人道歉，他悔改了，然后又再去跟那个人道歉，然后他就很自我感觉良好的说，哎呀，不打不相识了，就因为这一件事情，我更加认识那个人，那个人也比较也更加认识我。但是我在回想这一个人哦，其实五年前他就已经分享这个东西了，五年里面他一直讲同样的东西。然后呢，当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以后当你生气的时候，也许更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开口，不要说话，而是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让神来帮助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吐出你的所有的怒气啊，甚至你的不满。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对人来破口大骂，因为这样子做呢，是没有让耶稣的这一个年哦更加有光。但是他回应我的还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就是不能够听进去，我们自己也一样。你们看到有时候我们重复的一直在做同样的，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软弱，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进去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拥有一颗时刻都能够悔改的心，而且是真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问题，认真的悔改哦。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纠正，让神来帮助我们，让圣灵来给我们力量去更新，去悔改哦。因为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末后的时代，就是末后时代的尾端，耶稣要回来的时间是很近了，仇敌也是拼命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不断的为地狱来争取灵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能够很坦然的就是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的生命就什么时候都预备好来迎接他哦。我们能够很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生命来迎接耶稣的再来。好，那接着呢，14到15节里面呢，就说到顺服神，做贵重的器皿哦。耶利米在这里呢，就从这个陀斐特那里就让就是神差遣他去说预言的地方回来哦，然后站在耶和华的院中对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殃临到这城和属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里面，因为他们因着景象不听我的话哦。我们看到耶利米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的说，以色列百姓呢会被神审判呢，是因为他们应景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顺服神所说的很重要，顺服真理，顺服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否依然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依然是存着一颗顺服的心呢？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吗？我们今天可以问自己，我们是顺服一半吗？还是我们是全然顺服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全然顺服的人哦。耶利米过去就是去过窑匠的家，他见过这个窑匠怎样塑造陶器哦，就是怎样塑造器皿。如果器皿出现了瑕疵，窑匠呢就会把这一个粘土呢又再重新搓成一团哦，就是刚才我们有很多人分享的，然后再一次的塑造，然后一次这一个行动呢，就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一直到他做到合他心意的器皿为止，他才停下来。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不断的被神来塑造，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塑造，当不对的时候，不好的时候，神又再一次帮助我们把这一个泥土呢变成柔软，然后重新又再造，一直造到他合意为止，一直到他满意为止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有一处呢其实也提到窑匠，跟窑匠有关的经文哦，就是当犹大 背叛耶稣过后，然后他后悔了，他将这30个银钱拿回去祭司那里，然后丢给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祭司把这个钱用来做什么？这边说到，他们商议了过后呢，他们买了窑库的一块田，而那一块田呢，到如今都叫做雪田哦。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再一次的把这一个窑匠的这个心意呢，向我们来显明哦。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一位塑造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我们的窑匠，其实我们看到他每一次塑造我们的时候，他是以他钉痕的手来塑造我们，他是以他的血来塑造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倾倒，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来信靠他，我们要来顺服他的每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窑匠是真的是付出了他的心血，每一次的塑造都是他的美意，而且是他用心来帮助我们的。甚至我们看到在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2:20-21里面也在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然后这里说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让我们顺着我们的窑匠的手，他要怎样的搓我们，他要怎样的造我们，我们顺着他的手，谦卑的让他来带领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的应景完全的被神来拔除，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成为这一个贵重的器皿，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以色列百姓呢，是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哦。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的应景，怎样的不悔改，执意行恶，就是神怎样的劝勉，怎样的用爱挽回他们，他们都一样不肯听，所以最终呢，他们是被神来打碎的。求神帮助我们，从他们的生命里面，从他们过往里面，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避免成为那一个被打碎的器皿，让神呢透过先知宣告对百姓这个严厉的惩罚和审判呢，也一样带给我们不是负面的，而是能够积极的提醒，并且呢是成为鼓励我们的这一个警醒，鼓励我们的话语。因为神拣选我们呢，放在就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神没有想要把我们打碎，成为那一个破碎的瓦器，神只是要让我们呢能够成为那一个更贵重的器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神在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合乎他用的器皿，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并且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愿意竭力的去追求神的圣洁，与他有亲密的连结，更是呢能够更新，不断的更新，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让我们都一起竭力的去成为神心中贵重的器皿，去成为许多人美好的祝福。这是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呢我要分享的。